们来看四世纪的十二章和十三章。那这两章的内容，十二章是接续前面有关于耶和他的事迹的一个结束点。那从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这个结束点里面，我们发现到的是他跟这个四世纪第七章的二十四节到八章的第三节，那里有谈到以法莲人好像对基甸的一个抱怨。那这个事迹是很类似的记载的方式。那从第一节开始，他的用词上，我们很发现到他用了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用词，就是以法莲人聚集。那以法莲的聚集这一句话，他跟第十章的第十七节那里有谈到这个亚门人他们聚集了，他用的这个词是相同的一个模式，也就是亚门人他们的聚集是要来攻打以色列的，而现在以法莲他们的聚集他竟然是来攻打自己的弟兄。他故意用这样的一个词句，本来都是同是以色列的弟兄，现在竟然反目成仇，如同向外邦人来对以色列的这样的攻击。那这样的一个事迹的开始，成为这一段里面他跟我们表达这一段里面他的教导，实际上跟这个第七章以法莲跟基甸的之间的对话，他实际上有不太一样的。那里虽然谈到以法莲来到基甸对耶和他的责备，但是并还没有向军队的聚集而要来征战，但这里他已经实际上已经有这样的一种军队聚集而要来对耶和他说出这种咒诅的话。他说出的话是说，你去跟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他这个招这个字也跟第十章的第十四节那里也有谈到，用了同样一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哀求或是呼叫，我们中文把它翻作哀求，那原来是一种呼叫，我们你没有招呼我们，那跟我们一同同去。那这样的用法，他就发出了一个咒诅的话语，他说要用火烧你和你的全家。我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它代表的是一种报复，它代表的是一种刑罚，也就是以法莲要去报复耶和他没有让他们得到他们能够一同得胜的这种荣耀，他们失去的这种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得到的这种荣耀，而他们要来向耶和他讨取，要来刑罚于他。所以第一节就讲出他整个故事的背景。以法莲人，我们知道以法莲人是约瑟的这个儿子，也是他第二个儿子，就是经过雅各把他立为长子。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支派，整个四世纪里面我们发现到他从头到尾这个以法莲常常被提出来，也就这个支派就如同是约瑟一样，他本来是蒙祝福的，因为约瑟等同在十二个儿子中间他是为长子的，虽然约瑟不是长子，但是就雅各的眼中来看，因为他爱拉结胜过其他的，所以他爱约瑟也胜过其他的，他把约瑟当作是他的长子，而他又把以法莲视作是约瑟的长子。所以以法莲在这个四世纪的中间，为什么他像一个长子一样，是一个出头的，是一个带领者，是一个强壮的支派。但是这个支派在第十二章这个地方，他却是去欺压去攻击他自己的弟兄。那我们从第二节开始耶和他的一个辩解，他很明显的谈到说，我跟亚门人征战的时候我招你们来，用了这个字招这个字，同样的在第十章的第十节也出现了，那里也谈到一个哀求， 我们中文也把它翻作是哀求。那这个字原来是一种求救，呼喊求救，啊，尖叫。那表示耶和华他是有向以法莲来求救，但是好像以法莲人他们并没有来救他。那这样的一种救，他不得不自己只有啊拼命的去攻击亚扪人。还有这个拼命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很有啊很有趣的一种画面，也就是说他把他的命拿在他的手中，然后来用。所以说人的性命放在人的手中，那表示他万一他掉下去了，这个性命就会失去了。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那是非常极难的，非常啊危险的一件事情。但他不得不要这样去做，是因为他的弟兄不愿意听到他的呼求的声音来帮助他。那既然他第三节说，既然你们不来救我，我已经就去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亚威就将他们交在我的手中。这里很明显的，他重提第十一章，那里有谈到亚威将这个亚扪人交在他的手中。在第十一章第九节跟三十二节这两个地方，都同样提到亚威将亚扪人要交在耶和他的手中。也就是因为他的得胜不是他自己要自取的，而是不得不他要去做，而神与他同在，神赐福给他，让他去得到这个荣耀。那反观我们看到以法莲人，他要自取荣耀，他不是像耶和他一样。所以圣经上就用这样的一种对比的方式来产生神就要报应以法莲人。所以以法莲人在跟耶和他所带领的激烈的他们的征战之后失败，在整个征战的过程中，他用了一个说话的一个彼此对话的一个方式。他谈到一个是以法莲先说，激烈人不过是啊，在以法莲中间，在马拉西的中间，是一个以法莲的逃亡者。什么叫做逃亡者？逃亡者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他是从患难中能得以逃脱的，也就是他是一种生还。有时候我们圣经把它翻啊，和本圣经把它翻作是渔民，他是一个从苦难中得以逃脱出来的，也就是以法莲耻笑他们，耻笑基列人只是他们手中的败将，而不得不要逃亡出去。他有这种自夸而来跟基列人打战，但想不到是失败。而这样的失败之后，造成以法莲人他们就要成为逃亡的人。所以在第五节就谈到以法莲逃走了，这个逃走是跟那个逃亡是同一个字的。本来是他是要让别人成为移树，成为逃亡者，今天自己成为逃亡者。而这样的逃亡者，他来到这个约旦河口，因为我们知道以法莲是在约旦河西的，他是自己跑到约旦河东跟基列人打仗，那既然打败仗了，就要逃回老家去了。他要过约旦的这个渡口，他被基列人所把守住了。那我们发现到他跟第七章刚好做一个相反的一个对比，那时候以法莲人把守住这个啊约旦河口啊，不让这个米甸人啊过河，所以他们就杀了很多的米甸人。那今天呢，他们现在反而是他们约旦河的这个渡口被基列人把守住了，哎，透过这样的把守，那么杀了很多的以法莲人，也就是相同的一个事迹，竟然因为不同的一个条件啊，报应在以法莲的身上。而这样的报应，他特别又谈到一种啊，如何去杀以法莲人。那透过他们的一个回答，他的先决条件是你是不是以法莲人。如果他们说不是，他们就会要求他说一个字，叫示范列这个字。那 也就是说他先有一个先决条件，是你是不是说谎。如果你是以法莲人，圣经上没有强调说这些基列人就对承认是以法莲人的人如何去处置，他没有这样记载，他反而是记载那一些说不是以法莲人的以法莲人。当他自己否认自己是以法莲人的时候，他们才经过第二道被试验，就是说你要说四番列。四番列这个词，有人解作这个字原来是跟麦穗这个字是相同，但是这个字也跟一般的急流或说啊这个流水这个字是很类似的一个意思，也就是他们指的河水，说这个是很川流的一个急流，那你来说这个字是什么，是怎么样发音，他们就发出的是一个西番列。那四番列跟西番列，就语言学上来讲，有人去查考说四番列的这个字是一个亚门人，他们在啊亚门人所说的发音里面，他们要发这个四的一个音，四的音。而反而迦南人，迦南人发同样一个母音的时候，他们发西的音，所以一个是啊亚门人发的四，而迦南人发西。那因为我们知道迦南人主要是居住在约旦河西的，亚门人是居住在约旦河东的，以色列人对这一个字的发音受到不同的啊，也这个当时外族人他们的发音的关系，而他们学习了不同的发音，以至于他们就能够区分出你是居住在河东还是居住在河西地。而透过这种不同的发音之后，他们找出了这个说谎的以法莲人，而把他们杀了四万两千人。那今天我们来看，今天为什么圣经要特别这样来记载以法莲人竟然被杀了四万两千个人？就我们看到出埃及记以后，在数点这个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记载中间，以色列的南边每一个支派啊，都会从三万多到六万多。以法莲人也不过是五六万人，实际上这个人口并没有成长，但是在四十七经这个地方特别他记载死了四万两千人，也就是他这个族至少三分之二的男丁被杀了。这是几乎像一个灭一个支派的一个角度来谈论以法莲。由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同样是约瑟的支派里面，我们知道约瑟失败之后，约瑟还有另外一个弟弟，就是便雅悯，都是拉结的啊所生的。那在四世纪的最后的结束点的时候，谈到便雅悯也因为便雅悯的罪恶，以至于整个便雅悯族几乎要被灭绝了。同样都是拉结的后代，同样都是雅各所喜爱的，而把他们最视为珍贵的这两个支派，那这两个支派都因为他们的罪承受了他们无法啊承受了这样的一种刑罚。这个支两个支派几乎就要从以色列中间要被除灭了。本来十二个支派是透过雅各所生的，那这里雅各所最爱的两个竟然要成为灭绝的一个支派。圣经是又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教导我们，本来是蒙爱的，就是因为你的罪，你不愿意去看重你的弟兄，你不愿意悔改你自己所犯的错误，而要去自取荣耀，神的刑罚就临到，那神就不得不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们。那同样的，我们来看第七节以下，这来记载了从耶和他做士师一直到最后的一个士师啊亚顿。那这样的两个啊，四这里有谈到四个士师，他用的写作的方式是很类似的一个写作的方式，他都是谈到他们都做士师，而且他们也都死了，然后再继续的谈到说他们也葬在哪个地方。这三个词都是在这四个士师的里面重复的出现。 我们发现到他这样的一种重复出现的方式，跟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那里谈到另外两个诗诗妥拉跟埃尔，实际上是很类似的一种记载方式，也就是从耶和他开始的这四个都是很短期的，而在第十章那里谈到妥拉跟埃尔，一个二十二年，一个二十三年，两个加起来四十五年，比这里头加起来的年数还要多。那同样也都是谈到他们都作事诗死了，而葬在哪里，同步的这样的记载要表达以色列人在每一个世代的里面神都兴起那拯救者。不过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比较这两段里面的内容，第一个是这段里面作事诗的时间都缩短了，第二个在第七节到第十五节里面他都没有用第十章里面第一节到第五节有连续用了两次神兴起了谁，而这里都没有说神兴起了谁，没有提到兴起这个字眼，也就是他们直接就谈到他们做事师了。然后第三点，我们比较前面那两个事师里面的记载，一个有提到儿子多少个，一个没有提到儿子多少，我想这里有四个，这四个也是一样，有两个提到他们的儿子多少，然后有两个都没有提到他们儿子多少。而在这样提儿子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到他提到的儿子跟女儿跟驴驹他的数量是更多的。那有这些比较，我们会发现到实际上他是要来跟我们谈强调的是，就以色列人他们的那种犯罪的模式好像是越来越逼近，越来越多了。因为这样的一种模式的转换越多，就表示以色列人需要拯救的越多，也就是他们犯罪的方式越多，时间越缩短，表示神不得不要兴起的事实也来越来越多。所以事实兴起事实多不代表以色列人的光景是好的，反而是他们的光景是越不好的。就如同我们在前期里面看到以色列人的太平的时间是从四十年八十年四十年，这种很长期的这种平安太平国中土地太平，到现在这里就不断的谈到事实需要不断的被兴起，而兴起有谈到是没有谈到兴起而说直接就做事实了，而且这样的直接做事实是透过他们的儿女的加添，儿女正更多，驴驹更多，表示他们外在的力量需要透过更大的力量才能够去管理以色列人。而且这里有提到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这里有提到一个就是伯利恒人以比赞，他特别说他从他有三十个儿子跟三十个女儿，三十个儿子娶外乡的，而三十个女儿嫁到外乡。外乡这个字原来它可以指外面的、外头的，这个是就意义上来讲，就是代表他们是成为一个联婚的状况，也就是透过以色列人彼此的联婚，他来成为一个统治者。那这里实际上我们在这里来看到以色列人的一个事实的方式，实际上是越来越每况愈下。那这样的一种每况愈下就来带进我们要讲的第十三章里面。在第十三章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另外一个事师，也就是最后一个事师参生的一个出现，而参生的出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光景，就是我们刚才第十二章所谈到以色列的内战的问题。就以色列的内战，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况，也就从前面四世纪的里面谈到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在征战的时候都会彼此啊呼召，然后一同出去征战，他们是一致对外。但是到了耶和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这种联合已经不再存在，而是各个支派各自各谋为政，然后内斗内行，外斗外行。 所以从三生了以后，我们会发现从三生的事迹被兴起之后，不再记载以色列人一同联合对外，反而是透过三生一个人，他去对待这个非利士人的是直接用武力来杀伐非利士人。也就前面从第一个士师到最后第十一个士师里面，他比较强调的是对外的是集体性，但是在参生的士气的里面，我们发现到他其实用一种个人英雄式的来对待这些外敌。弟兄之情没有了，弟兄的联合没有了，反而这些以色列人对参生成为了他们的士师的时候，他们反而把参生绑起来交给非利士人。这是一个跟前面的士师完全是不一样的记载的方式，他透过这个方式参生这个人来代表以色列人他们所处的一个光景是怎么样一种光景。我们看十三章，十三章里面以色列人开始行亚威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而这里谈到亚威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是四十年，这样的一种记载方法，我们会发现到交给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最长的一种交代。这里的一种长期的被交在非利士人，表达他们的罪恶是满贯的，以前的不过是几年而已，现在竟然有长达四十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第二节以下，我们可以发现从二节到第七节是这个马罗亚的妻子被这个亚威的使者来启示，他要生一个儿子。第八节到第二十节谈到马罗亚因为他的妻子被启示的这件事情，他特别向神祈求，让他也能够面对面的知道这位神人，知道神人所启示的内容是什么意思。透过他跟神人的对话之后，他的献祭，然后这样的献祭之后，神人就离开了。从二十一节，神人离开之后，那马罗亚跟这个他的妻子之间的一个对话，对话的内容是他们马罗亚害怕他看到了亚威的使者，他以为他要死了，而他的妻子就来安慰他，来说明我们既然是得到神应许的话语，那神就不会杀他们。最后结束点，我们发现到第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就谈到参生就因着这样的应许而应验生下来了。那整个故事的内容在第十三章里面，我们从十三章到十六章，一般我们比较注重的是从十四章到第十六章参生的整个事迹，而对参生的这个诞生所经历过的这个事迹，实际上我们一般都会比较轻忽它的意思。实际上这个整个世事的这个诞生的这样的事迹里面，只有参生才被特别提到它如何诞生，也就是它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事，特别的记载这个参生如何生出来。就圣经提到的一个儿子的被生出，而透过预言，就像说以撒跟雅各以扫还有再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就新约这个旧约里面还有谈到的是这个撒母耳，这些都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谈到是透过神人的预言而生出来的。新约里面有谈到耶稣跟约翰这两个人也都是透过预言而生出来的。所以我们由这些比较来看到参生的生出来，他是跟旧约跟新约里面的这些很独特的这些人物是同样的被列在一起的。而这样的被列在一起，实际上它有很大的一个教导的含义存在。从第二节到第七节，甚至我们整个看第十三章里面，我们注意到的是参生的母亲 都没有被提起来，而只记载他父亲的名字，这个有他的一个用意的。那同样的，一开始就谈到是但支派这个啊，中间有一个叫马诺亚这个人。那这个但支派，我们会发现到他在第一章的34节就提到但支派的失败，他们受到这个迦南人的逼迫，就同他们所得的一个应许之地逃到北边去。因为但这个支派本身是非常软弱无能的，但是神在这里特别透过但支派的一个啊马诺亚，向来应许神要兴起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实际上我们可以从整个四世纪来比较但支派的兴衰的过程中，第一章实际上是一个预告，从第13章开始但支派的兴起之后，到第16章三生的死亡之后，就记载但支派的一个败坏，到第17章跟第18章但支派里面他们透过被欺压之后，他们犯了很大的罪恶。所以整个13章这里先谈到但支派，神不是不愿意救他们，神不是不愿意帮助这些软弱的人，但是但支派却不能够从神的拯救的过程中去学习信心的一种依靠，他们反而是跟这个非利士人啊，宁愿接受他们的欺压，宁愿来承受这样的一种逼迫，而不愿意有记载说他们来求告亚威，来求神来帮助他们解脱这样的一种苦难，他们受到逼迫就逃了。就像很多今天很多的啊，所自称为基督徒的，他们在神的一个考验中有一点点的苦难，他们就抱怨了，他们就逃离了神所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以至于他们再一次的失败，落入在最终的里面。但支派里面的这个马罗亚，他的女儿，他的妻子的不生育，亚威使者特别来跟他说话，说话的内容里面从第4节到第5节，我们会发现到他提到的几句话。第一个，禁酒，清酒浓酒不可喝。这整个记载的方式是跟民数记第6章里面拿细人的一个要求是很相同的。那他提到了3点，而第4点没有提到。第一点就是我们说的禁酒，什么为什么要拿细人要禁酒？我们知道酒在以色列当中它是代表喜乐的，那如果是正常的喜乐，这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往往正常的东西也会被人误用而成为一种放纵，所以禁酒实际上它也是代表一种禁止人去肉欲的放纵，而实际上我们看到参僧以后他是放纵他肉欲的，他不以神为喜乐，而以他肉体的喜乐为他所追求的。第二点谈到他不可以啊，一切不洁的物不可以吃，也就是他禁止一切污秽的事情，这是从立位记第11章里面有谈到这些污秽的食物，那同样都是跟不洁的要去婚礼。然后实际上我们看到参僧一辈子他跟3个非利士的女人相结合，那实际上他是跟这个不洁的物是结合在一起的，虽然他没有吃，实际上他透过吃跟性交的问题实际上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参僧在第14章那里就谈到他的父亲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娶这些受割礼的洁净的这一些以色列的女子，而你要跟这些没有受割礼的这些外邦人呢的女子呢？表示他跟不洁相结合了。第3个谈到他不可以剃头，那不可以剃头发，这个在圣经里面就以色列的角度，以色列人男人是不留长头发的，而女人是留长头发的，他们用这样的来做男女秩序上的一个分别，女人的长头发来成为他的荣耀， 而男人的长头发是他的羞耻，也就是透过拿细耳人，他不再以男人的荣耀为他自己所追求的，他要追求的是神的荣耀，所以他不得不就要留长头发，留长头发来脱离自己的荣耀，而这样的留长头发是一辈子不可以剃的，那表示他是要来坚持他的一个信念，这个孩子要一辈子要坚持自己是脱离自己的荣耀而来寻求神荣耀的一个代表。那第四点，在拿细耳人里面有提到，拿细耳人是要禁止接触死尸的，他不可以跟死尸相结合，如果他跟死尸接触了，他就让他的愿中断，他重新剃头，再一次的来守这个愿的这个时间点。我们今天看到参孙一辈子他杀人，他甚至一开始就是从这个狮子的里面杀死了一个狮子之后，然后再一次的从蜜他的取这个死尸的肚子里面的一个蜜，也就是他再一次的接触了死尸。同样的，他去拿起一个未干的这个驴腮的这个骨头，表示这个骨头是死尸还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还是一个污秽的死尸的，也就是参孙一辈子他不断的接触死尸。从这四点里面，我们发现到参孙一辈子都违抗了，但是这是神特别对他的母亲所吩咐的，而我们发现到他的母亲是要去遵守的，不是只有参孙去遵守，这里特别是记载他要让他的这个女人去遵守这件事情，女人要去像拿细人一样去守这个拿细人的一个禁忌，代表母亲是要圣别，以至于他的儿子才能够成为圣别。那母亲确实也成为这样的遵守，甚至上没有记载说他母亲有违犯，反而是他的儿子违犯了。那我们谈到说，当这样的一个记载重复的讲了三次，要表示这样的一个记载是非常的重要的。参孙这个人代表的是每一个以色列人，也代表了今天我们所谓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每一个信徒，因为这样的一种启迪而来蒙召奉献在神的面前。就保罗的角度，他谈到每一个信奉这一位亚威真神的，每一位按照耶稣基督的拯救的，我们都是应该奉献我们自己，我们都像参孙一样成为一个拿细耳人，因为照圣经的角度，我们都是被还没有离开母腹之前就按照神所预知神所预先显定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有每一个人都像参孙一样，都是透过预告而生出来的，而且透过我们的奉献成为像拿细耳人。参孙就代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要来到神面前遵守神的一切圣洁的条例，就像参孙一样成为神所使用的。但是这样的一个使用啊，圣经上继续来跟我们谈到，他的父亲知道神人向这个他的妻子启示完之后，他一定要再一次的来印证这个启示是不是真的启示。为什么需要马罗亚再一次的来印证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的使者他只是再三的向妇人来启示，而没有直接向他的丈夫来启示？所以第二次神的使者是直接来跟马罗亚向他显现向马罗亚的妻子显现，而他的妻子在跟马罗亚讲之后，马罗亚再跑去见这个神人。神的使者再三都先向妇人显现，而没有向男人来显现，表示女人 确实是可以得到神的启迪的，神的灵是可以临到妇人的，但是确实要经过男人在这里来印证。这个秩序的原则就如同我们读到的这个底波拉跟巴拉的事件一样，神是向底波拉启示的，但是底波拉一定要透过巴拉来出去征战。也就是女人得到启迪之后，她一定要重新回到男人的这个秩序，透过男人再次的印证，而来让这个神的话能够得以被实现出来。这是圣经一再要来向我们教导的，也就是他圣经的教导的秩序，我们发现到另一个角度，马诺亚的妻子从来没有跟妇人说话，这个妇人从来没有跟这个神的使者有直接对话。神的使者向这个妇人说话，妇人并没有向神人来说话，是马罗亚这个丈夫来跟神人说话，神人有来回应他的说话。神人跟这个男人是直接有说话，直接彼此有对话的，而神人神的使者只有启迪，而没有妇人来向神人来说话。同样的，女人只向她的丈夫说话，所以我们看到两次这个女人是向她的丈夫说话，女人并不向神的使者来说话。这样的区别，谁跟谁说话她分得很清楚，表示这个说话的次序非常的被强调出来。今天就是我们在对说话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常常不重视说话的次序是谁在对谁说话。就一个男人啊，他要来对他的女人说话，这是夫妻之间的关系，这是圣经上所允许的。如果是跟别的女人来说话，除非他是像神人一样，他是代表神来说话的，他才可以对女人来说话。他如果不是代表神在说话的，那别的男人就不可以去教导不是属于他的女人来跟他说话，来教导他。这是圣经的一个启示的原则，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圣经这个原则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们现代的人的观点，我们改变了，我们被扭曲了，以至于我们对说话的对象是谁，我们不清，我们不重视，我们不守这个秩序。这个是第十三章里面很独特的一个强调。再来，我们看到了神人启示这个妇人的时候，他连续讲了三次，你要谨慎。这个谨慎连续讲三次，在第四节、十三节以及第十四节，第十四节和本把它翻作遵守。各自原来是投以极大的关注，也就是这个妇人他要相当的谨慎，不要去换这个亚威的使者跟他所吩咐的这样的一个启示的警戒。这个警戒妇人一定要绝对的去遵守，要表示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也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妇人知道这个谨慎，他绝对会教导他的儿子，也都参生一定知道。如果去印证呢，实际上我们在第十五章跟第十六章参生被抓的时候，他知道他绝对不可以剃他的头发，那里就有讲到参生说他一辈子不可以剃他的头发，他表示他的母亲遵守了亚威的使者对他的吩咐，他也教导了他的儿子。参生不是不知道神的话，他知道，但是他违背了。一个被神所兴起的人，他很有能力，整个四世纪里面没有一个人像参生这么勇敢有力，能够一个人只身打死这么多人。他甚至用一个筛骨打死一千个人，那表示他的勇敢没有一个人能够敌得过，但是他对他自己的肉体 肉欲却是失败，对别人有力量，对自己反而是软弱无能。这是参僧给我们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征战不是从外面的，是从内在的。那我们看到了从第十五节到二十三节里面，这里的记载它很独特的，跟基甸被兴起的时候谈到基甸也跟亚威的使者的对话跟献祭，同样的都谈到有火烧起这些祭物，然后这个使者就透过火的烧起之后他们就不见了。但是这个记载有不同的记载的方法一些内容。首先他这里来提到有关于马诺亚对使者说，您叫什么名字，请你把你的名字告诉我。他特别说，使者说，你何必来问这个名字呢？因为他是奇妙的。何本把这个他这个字把它换作是我的名，原来他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这一位神是奇妙的。因为后面有接句话说，这位亚威呢是行奇妙的。俄本有点了一个亚威的使者，这个是人添加下去的。他要启示的是说，这位亚威是行奇妙者的，他来启示神的形式是非常奇妙的。如何奇妙呢？实际上前面我们有谈到了，但支派是一个软弱的支派，但是神特别在这个软弱的支派里面兴起一个士师来拯救他，这是士师里面最独特奇妙的一个人，而以色列人竟然对这件奇妙的事情他们不能够理会，神为什么要这样的启迪，要行出这样奇妙的工作，以色列人不愿意去了解。再来，这里有谈到是使者特别说，你要来招待我，我不接受，但是如果你要献祭的话，你要献祭给这位亚威神，也就使得他直接启示你要献祭给神，而不是预备食物给这个使者。他跟这个基甸不一样，基甸已经把食物都准备好了而带到使者的面前，使者不接受而叫他摆在这个祭盘上用火把这个祭物烧掉了。这里反而是直接起记名说，使者说你要献祭给神，表示献祭给神是才是最重要的。再来我们谈到这里有谈到火的出现，使者就不见了，同样的是基甸那个地方也是火烧这个祭物完之后使者都不见了。不过这里有特别期待的是，特别的记载是使者是跟着这个火焰就上升了，也就是马罗亚是看着这个使者往上升的，而跟这个基甸不一样，基甸是看着火烧起来之后那使者就突然不见了，他没有看到使者是如何不见的。再来这里记载的是这个妻子他来解释为什么死者看见死者不会死，而在基甸那个地方是死者透过声音向基甸说神不会杀你，所以这个彼此的有一些记载它是不一样的，而这样的不一样它要凸显的是神已经悦纳了马罗亚的献上。为什么要这样的记载？实际上这样的记载我们会发现到每一次的一个亚威的显现都一定会带出人对神的一个献祭，无论从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十五章这两次都记载亚伯拉罕神向他显现之后他就献祭，同样的以撒在创世纪第二十五章也是这样，雅各呢在创世纪第二十八章也是如此，每一次神的显现就一定会带来人来到神面前献祭，这是他所要去特别教导我们的。 每一次神的显明，神的旨意的显明，都一定要带来人回报给神，人将自己献在神的面前，献祭给神，就如同亚这个啊保罗所说的，每一次神拯救我们，我们就应该将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神的面前，这是理所当然，这是合乎神的规定的。所以他这里要强调的是，今天神已经赐恩给马罗亚跟他的妻子了，得到神恩典的人，他就应该要回报给神的是将他自己当作祭物一样献给神，这才是神启示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如果人不知道如何来献给神，不知道回报神的启迪、神的恩典，这个人实际上是不知道神拯救的目的在哪里。从这里的事件里面，我们在这里来比较，确实参孙的父母跟基甸还是有不一样的。至少参孙的父母他们是守神的律法典章的，他不像基甸最后反而是违背了神的律法典章，他让以色列人落入了这个偶像崇拜之中。但是马罗亚跟他的妻子他们反而是能够深深的遵守了神的律法典章，他们也按照神的律法教导到他的儿女。所以这里来再次的将我们来证明，每一个人所作所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来负责任。他的父母遵守神的律法也教导了他，他自己也知道神的律法典章，但是他最终所行的是违背神的律法典章的时候，他要承受的不能够因为他的父母他就免去他的责任，也不能够因为他是神所兴起的他违背了神的话他就可以免去他的责任。这样参孙的事件不断一次又一次的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应该为我们自己所得到的神的救恩来负起我们当尽的责任，这是圣经上一再的教导我们的。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